开始今日节目啦。上个礼拜喺 Facebook 度都同大家讲咗，今个星期咧，薛高系会休息一日，因为喺疫情期间咧，其实我哋已经系连续3年冇休息过，都系坚持住为各位送上节目。咁3年之后啦，喺 Podcast 嗰度咧又出咗成绩表啦，大家都睇到个成绩，我哋自己就满意嘅。咁所以咧，阿薛高就话：我可唔可以唞一日啦？當然可以啦，所以今日咧就得翻思遠一個喺呢個節目裏邊，亦都之前同大家講過噶啦，就係薛高係好擅長講神秘學嘅，但係我對神秘學咧可以話一竅不通，可能我嘅知識仲要少過好多聽眾，咁所以咧我會講另外一個話題啦。如果薛高唔得閒嘅時間，我會講試圖破奇案嘅。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一宗案件咧。好爆嘅嗰個位置咧，而家我喺電台側邊玻璃嗰度咧，我都仲望到嗰個事發嘅位置嘅。咁我對面望到邊度咧？望到葡京呢一單案件咧，就係發生喺葡京。喺我細個嘅年代咧，我哋好中意去葡京玩嘅，因為嗰度咧有遊戲機打。大人又好中意去嗰度嘅，因為嗰度咧有好多唔同玩法嘅博彩。因為以前澳門嘅博彩專營咧，就係一家噶嘛，就係何家噶嘛，所以咧大人細路咧，細個去葡京咧，你話飲茶又好，去嗰度娛樂博彩又好，甚至乎好似我哋咁去打機都好，都係會開開心心。今日咧就會同大家分享咧一單喺葡京帳房出口嗰個門外發生嘅，叫做南通銀行借款車劫殺案，事發係1980年。都同大家讲下嗰个时代背景先啦。其实讲到澳门博彩业咧，喺阿新哥咧一家专营嘅时候咧，的而且确系做得非常之有声有色嘅。咁我可以俾翻啲数字大家，讲翻澳门政府嘅博彩收入啦，每一年大概系点样增加法咧？当年啦，1975年啊，即系我啱啱出世咗冇耐，一年系690万。1976年啦，一年之后啦，增加到2000万啦，差唔多系3倍。去到1981年咧，已經去到1億啦。1984年去到4億，打後嗰啲我都唔講啦。咁而當時嘅澳門嘅專業賭場咧，總共有8個嘅，比較具代表性嘅，當然就係葡京啦，同埋係水上皇宮啦，即係我哋叫拆船啦。另外仲有跑狗場啦、跑馬場啦、匯力球場啦等等，有好多種唔同嘅娛樂方式，甚至乎白鴿錶啊等等都有嘅。游客方面都由1961年只有每年51万人，去到1965年已经增加到超过了100万了。去到1977年，就是近这一宗案件发生之前的3年，澳门每一年的旅游人口已经超过了200万。大家就可以知道，其实在这个旅游博彩业底下，澳门是的而且个经济是增长了不少。咁當然啦，何家嘅荷包就更加係水漲船高啦。但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係有好多人緬甸住呢個何家嘅賭業王國。咁講真，澳門人咧就唔會喺呢件事上面咧打啲咩壞主意嘅，因為喺太歲頭上動土咧，大家都唔敢啊，係咪啊？咁但係我哋都要知道咧，澳門咧。其實近近地都仲有幾個地方，可能係一個鐘頭船或者接壤住啦，係咪？即係好似香港啊、內地啊等等。咁其實好近嘅啫。咁我哋唔敢諗嘅嘢咧，唔代表其他地方嘅人唔敢諗啊。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呢一單案件咧，事發喺1980年10月18日朝早11:29，有4個奉命到葡京賭場帳房押解一批現金同埋支票翻去南通銀行嘅人士啦，佢哋包括咧就係南通銀行出納主任羅富京。南通銀行係咩銀行咧？而家澳門冇咗南通銀行噶啦。南通銀行咧其實係1950年喺澳門創辦嘅，叫就叫做南通銀行，但係其實大家都知咧，佢後邊嘅母公司咧其實就係中國銀行嘅。而去到1987年咧，南通銀行咧就已經獲得澳門政府批准咧，正式證明為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啦。咁喺之前咧，我哋仲叫南通銀行嘅時候咧，我都有喺嗰度有個簿仔嘅，因為阿爸都喺嗰度出糧啊嘛，阿媽咧就會喺嗰度開個簿仔咁啊，方便咧將啲錢咧有時就幫我哋愛嚟入落去個户口度啦咁。咁我仲記得咧細個嘅時候咧。佢有一個蘋果嘅玩具，那個玩具咧喺個底度上鏈嘅，上咗鏈之後咧， 每一次擺個一蚊落去嗰個蘋果個其中一個平台仔嘅一個邊邊嗰度啦，咁就會有一條蟲仔咧喺個蘋果中心嗰度咧走出嚟，擒咗嗰個一蚊，噗咁樣落去噶啦。即係呢個蘋果咧就係一個發條錢鈎嚟嘅。咁如果而家你有一個咁樣嘅錢鈎就好值錢啦。但係嗰陣時咧，我哋玩爛咗啊，抌咗佢。因为到时到后就会拆咗嗰个钱鈎个底，然之后攞晒啲一蚊出嚟买嘢食啊，攞嚟买超人啊咁样啦。罗富京咁佢当时咧就系呢间银行嘅出纳主任，负责行头，带住三个人咧就一起去押解呢笔钱嘅。咁就讲翻少少历史嘅嘢先啦。而家我哋见到好多银行借款咧，就梗系会有一架借款车啦，系咪？就会系啲荷枪实弹啊，揸住支雷明灯嘅借款员。通常都三四个嘅，咁而啲钱咧，亦都系藏咗喺嗰个借款车，那个借款车咧就开唔到门嘅。通常喺后边咧，你会睇啲电影，佢见到啦，噗噗咁啊，啪啪个车尾咧，就会有箱钱咧，结局咁样喺个窿仔度咧伸出嚟，咁拱入去嗰阵时候又系咁样拱翻入去嗰个窿仔里边嘅，搞到我成日都想伸个头入去，不过应该伸个头入去个头就爆噶啦。以前就冇呢啲借款车嘅，咁以前借款嘅时候系点样咧？就系由银行职员去负责嘅，所以其实都几危险啊。嗰阵时系冇借款呢回事嘅。咁罗富京咧作为南通银行嘅出纳主任咧，佢系有一支点三八口径嘅枪，当时佢就将呢一支枪咧袋咗喺佢右边个裤头位置嗰度嘅。罗富京先行，佢后边咧有一个职员叫做圈志德，佢系拎住一袋钱嘅，仲有一位欧志成，佢系拎住两袋钱，即系总共有三袋钱都系帆布袋装住。另外仲有一位叫做李少琼嘅女职员。就是押尾的。当时这三个帆布袋里面总共是有140万港币、20万元葡币，还有几张面额夹埋是百几万的支票，大概是300万左右的总数。好了，搞定了所有东西，入了帆布袋之后，罗富京先行，圈志德排第二，欧志成和李少琼是押第三、第四，四个人就如常呢离开赌场那个出纳账房的门口，就走到出街外面。突然间有四个拎着手枪的劫匪呢，就是由他们站在那个位置旁边呢，其实就是葡京第四期施工工程那个地盘来的。那这里呢我们又可以讲一些往事。我们小个的时候呢，葡京呢数埋是得三份的啫，赌场、商场、酒店。那后来呢就再起了一个叫葡京新翼的地方。咁葡京對面呢，而家又有一個好靚嘅位置，你望埋去呢，成盆蓮花咁樣嘅，咁嗰個就係新葡京，係咪？嗰啲都係已經之後先至起㗎喇。咁以前葡京呢主要就係三舊，但係其實講返個範圍都唔細嘅。我哋頭先講嘅第四期嘅位置呢，其實就係起緊嗰個新翼嘅位置嚟嘅。突然間呢，有四個揸住槍嘅人就由呢一個地盤嗰度衝出嚟，只是喊了一声打劫，跟着就已经开枪了，想都不想。咁揸住袋钱的排第一的圈志德呢，首先就中了一枪，一阵间我们会讲下他受伤有几严重的。然后我们刚才讲罗富京，他是有一支点三八的枪的嘛，当时他正是掹了支枪出来，刚刚一掹出来的时候，听回圈志德讲，连续听到四枪的枪声，砰砰砰砰，他就已经跌了在地下了，因为他一早中了枪跌在地下了。再听到这四枪之后呢，就已经见到罗富京都跌了在地下了。而这个时候呢，他后面的两位欧志成和李少琼呢是害怕到已经趴在地下了，那两袋钱呢都已经碰都不敢碰就劈在地下了。那些匪徒呢就马上将这三袋钱呢一口气拿走了，然后呢就由起先埋伏的地方那里呢就沿路行翻转头，就行咗一条咧好狭窄嘅路。呢一条路咧，其实我哋好多澳门人都知嘅，但系我哋澳门人咧好少会行嗰条路仔嘅。嗰条路仔咧，其实就系如果你有去过澳门葡京四五六菜馆嗰度食嘢嘅话咧，你会见到佢侧边咧有一条路嘅。嗰条路咧又可以行车又可以行人，但系行嘅咧基本上都系员工嚟嘅。我哋系好少可会有机会行过嘅。咁佢哋就系沿住呢一条路咧，行到去四五六菜馆侧边就逃走啦。咁啊，跳上去一部咧喺门外正在等候嘅客货两用车就离开咗。咁一阵间我会讲翻俾大家听咧，嗰架车系乜嘢型号牌子，同埋系乜嘢车牌，因为都有一啲关联嘅。 发生了这件劫案之后，谁是报警的呢？就是一位叫李光的斗贼。斗贼呢，我们也都简单点讲叫保安啦，因为他本身没有枪的。他在个岗亭里面呢，见到整个事发经过之后呢，他直情都不敢做任何事，即刻呢就匿埋了，直至到呢这一单的劫案呢之后啦，他才通知上峰呢去报警的。报了警之后，大批的司法警察啦，同埋治安警察啦，警员呢都到了啦。澳门的治安警察呢，就等于我们现在在香港见到街道的巡警啦，主要是处理一些街上面突然发生的事务的。司法警察呢，就即是等于你们现在见到香港的重案组啦，啲 O 记啦，就是专门查一些重大的罪案的。除了司法和治安警察之外，救护车都到了啦，咁发现呢罗富京呢，当时他是怎样呢？罗富京呢应该是中了枪之后呢，他没有整个人向后瞓，他应该是跪低了先的。他一跪低了之后呢，跟着就向后跌，所以呢他两只脚呢是屈埋了，这样跌在地下到的。同时间呢，他支枪呢就跌了在右边近住他的胁位那里。而他的手呢就按住左胸，他已经擘开了对眼，就已经死了的了。其实因为他连中了几枪的，当时是。咁而另一名嘅借款员啦，圈志德啦，就瞓咗喺账房门口嗰度咧，就呻吟嘅。咁喺警方尚未到场嘅时候咧，就已经由赌场嘅职员啦，即时用私家车将佢送咗去镜湖医院急救。后面嘅两位职员欧志成同埋李少琼咧，系冇受伤嘅。咁欧志成咧就陪住圈志德咧一齐上咗医院。李少琼咧，即系最后压尾嗰位女职员咧，就系留咗喺现场嘅。咁事后咧，南通银行嘅借款车咧仍然系停留咗喺现场啦。当警方知道咧有人喺劫案之中丧生之后咧，就大为紧张啦。司法警察司司长申齐士当时咧就率领咗好大批嘅司法警员就喺现场咧即刻做一啲搜证。喺现场咧就揾到5.45口径嘅弹壳，另外仲有1.255口径嘅弹壳，同埋2.45口径嘅弹头。其中一粒咧就打咗落幅墙嗰度，另外一幅咧就系打咗去个岗亭嗰度。咁另外咧仲喺岗亭嘅门上面咧发现咗两个弹头噶。喺呢个时候咧，大批嘅特警同埋治安警察嘅高级人员咧，亦都赶到去现场协助维持秩序同埋调查啦。咁而南通银行嘅经理同埋副经理亦都咧系去到现场。呢一件案件咧就系属于澳门开埠以嚟咧损失最大、劫匪行动最有计划，而且配有厉害的手枪，落手的时间呢就是非常之狠辣，因为都讲了他只是嗌了一声打劫，就已经即时想都不想就已经开枪。在现场逗留了很短的时间，所以呢警方呢就对案件非常之重视。除了司法警员之外，当时的治安警察厅和水警亦都是出动的，在多个地方搜查，还有就是在各个不同的口岸那里呢就是进行截查的，但是都被所有匪徒和凶徒走掉了。究竟是为什么呢？一阵间我们回来会再讲。回到第二节啦，头先同大家讲咗呢一单发生喺1980年嘅南通银行借款车劫杀案，而事发嘅地点仲要系葡京酒店门口，当然就系令到警方大为紧张啦。咁嗰架贼车咧喺抢劫咗三袋帆布袋装住嘅钱之后咧，就绝尘而去啦。即系如果我今时今日睇翻咧，我都会觉得好拗头嘅。除了你是識飛之外，在澳門打劫金鋪、銀行那些是一件超昂居的事的，因為澳門地方實在太小了。我試過在仕途躝車那裡躝過給大家看的嘛，我由澳門躝到路環，整件事都不用半個小時，用了26分鐘就由澳門的這個督去了澳門的那個督了，是不是？但是你們又要這樣看，原來在80年代的時候，地方小是有地方小的優點的，因為80年代的澳門呢汽车量真的不多的。我还记得小个的时候80年代在很多横街窄巷啊，那些窄窄地够两架车过的地方那里，其实车是可以任泊的，也都没有好像现在这样间晒车位要入咪标。那时车基本上可以停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当时澳门的汽车量不够，数量不多的时候就可以随便这样泊了，因为不会阻塞交通。針對翻呢一單案咧， 当他们做完一单案之后，他们要去某一个口岸那里逃走，原来非常之容易，还快过海关部门之间的通报。这件事厉害，绝对是我们这些好人想也想不到的。事发一个钟头之后，交通科的警员在松山水塘附近就发现一部黄色的很新的客货两用车，车身那里还挂着个试车牌，澳门的试车牌统一是一个红色的车牌，车牌上面是有白色的字，是用 EX 来到开头的，因为澳门呢那些新车呢在同一时间最多都是不过1000架的，所以呢都是034啊268啊，最多都是去到659啊这样的，很少过1000，所以后面那个车牌一定是三个位，即是 EX 什么什么这样啦。这一架呢就是 EX250 的试车牌，警员见到这一架车呢就好似好似喎，司警就即刻去到现场就作一个调查啦。讲翻，其实松山水塘这个位置啦，大概就是我哋睇大赛车嘅时候咧，经过发夹湾之前嗰一段路啦，即系未转发夹湾之前嗰一段路就系松山水塘嘅位置啦。佢喺车厢里边咧就发现咗一个弹壳，系0.45口径嘅弹壳，而车嘅车门嗰度咧又有一个弹窿。另外仲有喺车尾嗰度咧有36塊木板，咁而有3塊咧系特别大嘅。究竟嗰啲木板攞嚟做咩啊？全部系铲晒钉噶吓。咁而且点解嗰架车又会有一个子弹窿咧？咁因为佢哋系打劫咗嗰三袋钱之后，佢哋跑咗去另外一个位置嗰度，相隔都有成30-40米噶。然之后佢哋咧上咗架车，跟住绝尘而走噶嘛。咁點解架車上面會有一個彈窿呢？咁喺較後時間會講翻呢個故仔俾大家聽。司警咧好快咧就去追查呢架車嘅來源，由於又有 EX 牌啦，咁於是乎咧展開調查啦，亦都去詢問咧就係當時咧見到呢架車嘅二龍喉附近嘅一帶嘅人。松山水塘附近咧，其實都係途經幾個大家都會幾熟悉嘅地方嘅，例如係二龍喉公園啦。咁所以咧，警方咧就一路沿住呢条路咧，就周围问一啲街坊，睇下佢哋见唔见到一啲可疑嘅事啦。咁喺一啲人嘅口中咧，就话见到有几个着西装嘅人，佢哋手上面咧的确系拎住个手腕袋嘅，由车上面咧就落咗车，然之后咧就骑咗上去几步咧，泊咗喺附近嘅单车嗰度，就踩单车离开。讲翻架贼车啦，架贼车系一部黄色嘅客货 van， 而且咧系一部日产嘅货 van 嚟嘅。如果大家想知道是什么车呢，其实我都 cap 了张图摆在 Facebook 那里，大家可以看一下。警方根据这些资料就发现这架车原来是在10月3日，有一个叫做黎永成的男子在高士德马路，高士德马路即是哪里呢，即是近住我们澳广市附近，都挺近的了。当警员就按照他买车时候填的表格去找个地址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地址是假地址来的。而根据警方初步的估计，劫匪在行动之中起码有2支枪，而且是开了超过6枪的。在贼车发现的弹壳和弹孔，初步就怀疑应该是很慌忙逃走的时候混乱间走火而所致的。警方找到架贼车，但是其他的资料都是好像在这里就断了。直至到夜深的时分，警方的各个部门都进行了一些很大规模的行动，查车啦，去到码头啦，亦都就去查一些别墅和酒店的。咁另外呢，当时的南通银行和中国保险公司澳门分公司都发出了一个悬红启示，就是悬红20万给任何可以提供消息和可以令到匪徒落网的人士的。来到这里呢，警方亦都开始去查下件案，亦都就是问一些伤者啦。据一些伤者和一些熟悉借款情况的人所说，就是说赌场方面在澳门很多间银行都是有户口的，而每次有一些巨额的款项要存入银行的时候，都是由那一间银行派员去赌场那里就是押借款项的，但是每一次押借款项的时间都不同的。而之前南通银行去借款的时候，亦都是临时才接到赌场的通知而派员去那里去押借这一笔款项的。 但是呢似乎匪徒呢就好消息灵通，一早就知道件事了，究竟是不是有内鬼呢？警方呢都在查紧的。讲返头先呢，那一部拆车啦，这一部拆车呢就是一部黄色的日产 C20 小型客货两用车来的。车牌呢就是 EX250。在1980年10月3号由高士德的通理车行售出。通理车行呢，我尝试上网去找一些资料，但是已经不知道资料在哪里了，已经没有了这间车行了。据说呢，这架车的车主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他叫自己做黎永成，他说自己住在海边街8号昌生楼4楼。这一架车呢当时呢是卖27,000元，而这一位车主呢他买车的时候呢一口气就给了11,000元。那车行职员呢在事发几日前曾经呢去过那个地址那里告诉个车主听，喂，你好去验车了，但是呢那个单位都是没有人的。当警方呢发现这架车的时候，那左边的车门是有一个弹孔，那应该呢就是由匪徒发出的了。那而车厢呢里面呢藏着那36块的木板插满铁钉的，是用来做什么呢？其实呢就是如果有警车去追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开着车门，还有不断将那些木板呢就会掉出去的车外面，那就等一些追他们的警车呢那个轮胎呢就会被钉插爆的，那就可见他们呢当时就是深谋远虑的。那而同日啦，澳门的治安警、特警、司警、水警都有大规模的出动，在码头澳门很多不同的别墅和酒店呢都要截查可疑人物的。咁先后呢就将10名的男子呢带咗返去協助调查。尤其是港澳码头里面啦，调查呢往来港客嘅嚴密程度呢係非常之高嘅。究竟点解呢？咁其实呢警方呢相信係当时已经掌握咗少少嘅线索㗎啦。佢哋相信呢劫匪方面呢唔係澳门人嚟嘅。点解呢？一阵间我哋会讲。咁而喺咧葡京酒店啦，同埋喺码头啦，都系捉咗一啲男子咧作出调查嘅，之后咧都放翻嘅。咁究竟点解咧？咁嗱，咁我手上面咧有啲人名嘅，有佢哋啲绰号嘅，但系我都唔提啦。点解？因为都咁耐啦，系咪先？同埋佢哋主要系同单案冇关。咁点解咧？以前咧赌场咧，除咗有黄气啦，有赌客啦，仲系好多黑气嘅地方嚟嘅。咁有好多咧啲社团人物咧会喺里边赌下钱啊，食下饭啊咁样。咁佢哋听到有枪声咧，佢哋八卦走出去睇嘅。咁喺睇嘅时候咧，又俾一啲人认到，啊，啱乜乜乜喺嗰度喎，咁会唔会同佢有关啊？咁一讲咧，司警即刻就去捉佢哋去调查。咁后来咧就发现啦，虽然当时佢哋的而且确在场啊，但系同呢一件案件咧系完全冇关系嘅，所以亦都好快咧就系放咗佢哋啦。当然，亦都唔多唔少咧，叫佢哋帮手留意一下周围发生紧啲咩事，帮手收下风啦。讲翻呢一单啦，发生喺南环葡京路葡京酒店门口嘅南通银行借款车劫杀案啦。当中罹难嘅男子叫做罗富京，佢已经喺南通银行咧做咗30年噶啦，当时系银行嘅出纳主任，亦都系银行嘅开国功臣嚟嘅。间银行咧一设立喺澳门嘅时候咧，佢就已经喺嗰度做嘢噶啦。咁啲人叫佢做罗伯嘅，亦都有人咧就因为叫佢罗伯叫得多咧，就叫咗佢做罗伯嘅。由于他是一位借款的银行职员，所以他身上是有配枪的。那当时来讲，究竟澳门多不多枪的呢？那在这里我一会会找少少资料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的。其实澳门和香港当时来讲都有很多案件的。那而其实在80年代香港我也找到一些资料，当时警察是非常之头痛，因为是有很多枪就是失窃。当时的80年代曾经在香港出现过有几位的警员呢是在当间的时间呢是被人抢枪的。那么情况呢在当时来讲呢是令到港澳是相当之震惊。讲回今次这一位受害者罗富京先啦，他当时呢是穿着一条蓝色的长西裤，一件短袖白底浅蓝间隔的恤衫，黑色尖头皮鞋，梳了绿军装。据说呢他是非常之大只的。咁当时咧，佢中咗枪之后咧，佢系屈曲咁样跌咗喺个地下度嘅，紧握住拳头，右手咧揿住自己嘅左胸，而左手咧就系曲住放咗喺自己嘅背脊嗰度，全身都系鲜血。其实当时嘅新闻咧就冇而家咧咁识得保护翻受害者嘅容貌啊，即系俾翻一个 尊敬俾佢哋啦。所以嗰陣時咧，其實係成張相咧係出曬嚟嘅。你淨係望到嗰一張相咧，佢全身都係血，成個地下都係血，係真係非常之慘。咁而更加慘嘅，當然就係佢個屋企人啦。佢個太太咧，當時50多歲，都係喺銀行同一間銀行度工作嘅。而佢有一個24歲嘅仔，都係喺銀行裏邊工作。另外仲有一個細仔，當時一個3年級嘅學生。在这一宗案件一发生了之后，就已经立刻有人告诉罗太太，罗先生是受了伤的，但是当时就没有人跟他说已经是当场毙命的了，可能是不想令到他们担心，但是后来知道件事发展到罗富京是死了之后，他们是非常之痛心的。澳门的警方空群出动，甚至乎联络了香港和内地的公安，希望侦破这一宗案件。究竟后来的发展是怎样呢？警方又收了什么消息呢？一阵间回来，我们在试图破奇案继续跟大家讲。继续回来试图破奇案，接着下来呢，我想提醒大家呢，可以在 Facebook 那里就是看看我为大家准备的资料的。因为那时的葡京酒店和现在的葡京酒店呢，在外形方面呢是很不同的，现在呢就已经多了一些不同的位置啦。如果大家望住我提供俾大家嗰张 Google Map 嘅图咧，就会略知道当时嗰个案发嘅位置，同埋嗰班匪徒咧逃走嘅位置究竟系点样嘅。因为我哋睇一次大赛车嘅时候咧，啲镜头基本上都 pan 晒嗰啲位噶啦。讲翻一啲可能系突破性嘅进展啦，我哋头先讲过呢一单案件发生咗之后咧，好快啲人已经觉得主谋方面咧未必会系澳门人，点解咧？咁头先我都讲过啦，第一，誰夠膽在太歲頭上動土啊，是吧？其次的就是其實警方很快已經收到一些資料，主要就是因為呢買車的黎永成這個用假名的人，他當時就報著說自己是住在海邊街8號生昌大廈4樓，當他辦完手續之後呢，就揸著那一部的車呢就離開了。幾天之後呢，因為這輛車還未驗嘛，所以车行职员呢就去找车主啦，通知他呢你要去验车了。去到的时候呢就发现咦没有人、哦。当时车行方面呢其实都挺紧张的。为什么呢？因为驾车值27000，而他只是给了11000。换言之呢还有2/3的钱呢是未给的。但是找不到买车的人都没办法啦。点知大概过了2个星期之后呢，就发现原来这一架车呢就上了新闻了，原来呢就拿了去劫界款车。车行职员呢也都就向警方呢就提供一些线索了。他就说这一个人呢似是由香港来到澳门的。因为你在澳门揸车，那当然就要问你关于一些澳门的法例啊，或者你一些需要知的东西啦。但是呢那个人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问他一些关于香港的东西的时候呢，那个人是答得出的，是讲得很清楚的。他似乎是对于香港的买车法例非常之熟悉。有时思源身边都会有这样的朋友在香港过来的。他们有时遇到澳门的一些关于法例上面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很奇怪，香港不是这样。而我们倒回头又是，我们去到香港有时听到一些法例，我们会说、啊、澳门不是这样的。我很简单地讲大家就会明白了。例如是一些楼宇的租赁法例、我住的层楼单位里面有个大电箱的，电箱坏了，那是不是应该由、业主去处理呢？是不是应该租屋给我住的人处理的呢？那原来未必的，因为在使用上面呢真的不知道你怎么使用的嘛。交吉给你那时候没有事，但是呢用到半路中途就坏呢，就要自己去整的了，如果你在澳门租楼的话。当然啦，如果有些很好的屋主，他会帮忙处理一下，我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我都听过有一些朋友他们租楼就是说、我坏了个灯胆，如果在其他地方呢都是会业主又或者呢租屋给你那间地产公司的中介人呢是要上来帮你换灯胆啊，帮你换东西啊这样。但是呢在澳门呢就没有这样的事的。也都是因为这样，这位买车的黎永成他很清楚香港买车的时候的手续要点，但是对于澳门方面呢似乎是一无所知。所以个车行职员呢就有一个这样的怀疑了。咁當然啦，警方都係要查案嘅。得到咗呢一啲線索之後咧，佢哋都會認真咁樣去查啦。因為呢單驚動咗中港澳三地嘅一個好嚴重嘅案件嚟嘅。咁另外仲有啦， 关于赌场，出面银行的借款车被人劫了，这件事当然会有很多江湖大佬去收风。他们就听到一些消息，就是说其实呢在九月头呢就已经收到有一些消息，就是香港有一班大圈帮的人马呢已经拿了很多火力很猛的手枪准备来澳门呢就是作案，而且更加呢就已经散了个消息出来说要向赌场落手。但是这个消息呢传出了之后呢，警方呢也都是收到个线报嘛，那就周围去刮这一班人的踪迹，但是一路都找不到。究竟这一宗的借款车劫杀案究竟是不是真的所谓的这一班人做的呢？那警方呢就在这里收了消息之后呢又在调查当中。1980年10月18号发生的抢劫借款劫杀案，一日之后殉职的出纳主任罗富京，他的遗体呢就由政府验尸官进行验尸，当时死者身中三枪，而匪徒用的就是威力很强的点四五航空曲，加上短距离发射，所以死者的心脏、肺和肝全部是被子弹打烂了，其中两粒子弹飞出身体外，内脏严重受伤而死亡的。咁啊，讲翻咧点四五航空曲啊，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成日都听到呢一支枪嘅。究竟呢一支枪咧系有咩咁犀利咧？好多时咧呢一啲嘅劫案啦，我哋都会循住咧啲枪械啊，或者系简单啲讲啦，有粒子弹啊，去揾线索嘅。咁而点四五口径嘅航空曲，点解我哋会叫佢做曲尺咧？因为我哋做工程嘅时候咧，有时系会拎住一把尺，嗰把尺系一把直角尺。咁而嗰把直角尺咧，系好似嗰支枪嘅，咁所以咧就叫佢做航空曲。呢支枪咧系喺1903年发明嘅，系美国陆军喺1911年嘅时候咧就已经用噶啦。呢支枪咧犀利在咧，是已经在世界上面就使用了70多年的，那是一支信誉很超著而且杀伤力是非常强的手枪来的。凭着这一支枪，我们已经可以知道大概是一些什么人的所为，而且这支枪大概是来自哪里。那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很奇怪，就说连支枪来自哪里都知道，的而且确是有迹可寻的，我们可以在这里就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在四五十年前，港澳很多时候我们见到的枪械呢，那支枪来的途径呢是有很多个的。其中一个呢就是因为解放初期，当时呢有很多解放初期的人呢下来香港或者澳门的时候呢就带了支枪来，而令到呢港澳坊间是有枪的。第二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员，有很多呢其实就是以走私方式带支枪来的。以当时来讲，如果真的这么大只船收了一支枪，很难说收不到的。第三，在越战期间有很多美军呢就是去香港度假的，他们呢会有意无意呢就说自己可能是失窃啦，又或者是自己留下了支枪的，他们上岸的时候就说留下了，但可能呢就是他要钱要吃喝玩乐，所以就卖了的。加工或者改造就是将一些玩具枪改成真正有杀伤力的手枪，那就是改个招椅，或者是直接去整一些子弹，有些子弹只是爆火的嘛，他就加个弹头下去将支枪改造，但那些枪通常开几枪就已经整支枪乱了。这些做枪我小时候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即很久很久之前那些枪是真的开几枪，那些枪管热到红了，跟着就要淋水的。如果你没有水的话，你是看富贵兵团那套港产片富贵兵团，如果真的那支枪热到红了射不到，你要冷却它，你又没有水，你真的要屙个鼠鼠啡它，你都要整回冻它，如果不是就不可以继续开下去。我和阿斯高以前有些阿 Sir 都是军人来的，他们说以前的枪是用钨来做的，就是钨灯胆那条钨丝，那支枪管就是用钨来做的，因为它是非常耐热的，见过以前的钨丝灯胆就会很清楚了。第五，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头的时候呢都有讲过的，就是直接在警员那里抢回来的。80年代呢在香港呢曾经发生过几单，是同一时期发生了几单轰动的抢枪案，在香港抢的期间澳门又被人抢枪的，大概是79至81年那段时间。大家有恒心的上去你们香港的图书馆那里抄下，都应该可能会抄到这些旧报纸。那也都就是有自卫枪，自卫枪就少之又少的， 點解會有自衛槍呢？因為一啲休班嘅警員啦，咁啊，特別係以前嗰啲華探長啊時代咧，都仲係七幾年代啊嘛，係咪啊？咁啊，呢啲警員退咗休之後咧，係會有機會咧，就係申請一支自衛槍啦，因為仇家多啊嘛，係咪？以上咧同大家講嘅呢七個至到八個方向咧，就係點解以前會有咁多槍嘅原因。咁所以咧，呢一單案件咧係用美國製嘅.45 口径航空曲，咁大家咧就会又谂多少少嘢啦，会唔会系港澳嘅一啲主谋嘅方向会系大啲咧？咁所有嘢咧都系循住呢一啲方向咧去每一个线索咁样去追查嘅。另外仲有一位伤者圈先生，嗰粒子弹咧当时就系擦中佢左边嘅膊头，呢、這个伤咧就唔系好严重嘅啫，但系嗰粒子弹咧后来直接打咗佢个左肺嗰度嘅，即系擦过佢嘅膊头前面，然之后就打咗入佢个肺度，距离佢个心脏啱啱系一寸。如果系打歪一寸嘅话咧，咁当时咧呢一位嘅职员咧，亦都就会同罗富京一样啦，就会即时毙命嘅。去到呢单案件嘅第四日啦，澳门嘅警方咧就联络咗香港嘅警方啦，咁而香港咧亦都系派咗几位警员过嚟。呢几位警员咧都系一啲拼图专家嚟嘅，佢哋咧画凶徒嘅样咧系非常之叻，同埋因为咧喺当时嚟讲啊，嗰、那个事发啊实在太过突然啦。虽然有一啲唔同嘅人系见到怀疑嘅匪徒，即系包括当时喺葡京呢一个借款时间嘅时候，亲眼咁望住嗰四位匪徒啦，同埋佢哋后来停咗架车喺松山水塘嘅时候，有人问过佢哋：你做乜停架车喺度嘅？咁当时佢哋就话咧架车坏咗，所以我要停低部车喺度咧，就揾人去整。咁喺嗰阵时咧，佢其实系同某一啲人打过照面嘅。咁另外仲有啦，买车嘅时候嗰位所谓嘅黎永成，佢都要现身去买车噶嘛，都系有见过车行嘅职员嘅。于是咧，香港当时嘅警察咧就系、是、受邀啦嚟到澳门啦，就系帮手咧为一啲目击者咧就系、是、画呢啲匪徒嘅样子出嚟嘅。咁但系由于咧发生得好突然啦，好多人都觉得咧我好模糊嘅啫，我都唔系好清楚当时嗰个样系点，所以咧呢一啲拼图嘅专家咧，佢哋嘅作用好大，因为佢哋会好有方法咧引导嗰啲目击者咧慢慢咧喺佢脑海里边咧浮现翻匪徒嘅容貌出嚟。咁呢样嘢咧当时嚟讲系一个好好嘅交流嚟嘅。咁喺呢一单案件咧发生嘅第一个礼拜啦，咁好多嘢咧都已经做咗啦。拼图专家喺10月21号咧，分别就系为这个劫案当中两名没受伤的职员欧志成和李少琼，通理车行的一个职员，还有事发的时候当值直情害怕到不敢离开耕亭的赌场狗贼李光，以及呢是二龙喉公园里面的一名职员，以及是四个在葡京酒店里面第四期工程地盘的工人呢，就是进行一些拼图的。咁至於呢一件事最后又会发展成点呢？一阵间我哋继续同大家试图破奇案。发生喺1980年嘅南通银行借款车劫杀案，系澳门开埠以嚟咧被誉为最凶残，同埋咧劫咗嘅款咧最多嘅一次系劫案嚟嘅。而且仲牽涉到有人死亡添，所以警方咧係高度重視嘅。除咗澳門嘅警方調查之外咧，佢哋亦都有聯同香港啦同埋內地嘅警方咧，就一齊去調查呢一宗案件。三地嘅警方合作咧，喺半年之後開始陸陸續續得到一啲成果啦。最重要嘅一樣嘢咧，應該就要歸功當時香港嘅警方啦。佢哋嗰個拼圖咧係相當之有用嘅。三地嘅警方就係憑住呢一啲拼圖啦，陸陸續續咧就係揾到一啲同呢啲拼圖相當之似樣嘅人，而且有一啲仲係有前科嘅。我哋喺度咧可以同大家講下嘅，喺1981年嘅7月尾，香港警方特別罪案調查科喺接到澳門嘅警方同埋廣州嘅公安廳提供資料之後啦，就在7月尾凌晨的一次突击行动里面拘捕了一个涉嫌与这一单案有关的嫌犯。而澳门也都就是跟香港警方接触，准备依循外交途径将他引渡回来澳门受审的。这个人叫做李国强，又叫做大隻强，当时32岁，是一位南海人。他在1970年代初的时间就跟他的太太和他的仔女在香港拿到身份证，就在香港做咕哩的工作的。他经常咧就系穿梭省港澳，同埋会去菲律宾嘅。佢曾经咧因为打劫金行咧就入狱过嘅，直至系呢一宗借款车劫杀案之前嘅一年度啦，先至系刑满出狱嘅啫。 但是他很快呢又跟一个大圈帮的头子叫做高老超为伍了。他现在呢就被香港的警方拘捕了，就是准备将他引渡去澳门受审的。咁點解大隻強李國強係會俾人拉咗呢？咁呢個咧就要多謝香港嘅拼圖專家啦。香港拼圖專家拼好咗啲拼圖之後咧，佢哋自己都有攞翻去核對嘅。喺核對嘅過程裏邊咧，佢哋發現咧有一個人個拼圖咧就係同佢哋手上面咧一啲相咧係非常之相似嘅。咁於是乎咧，警方就提供咗呢一批嘅照片，就俾案中事主啦，同埋係葡京酒店以及係賭場嘅一啲職員去辨認嘅。咁酒店其中一位管房咧，一眼就认出咧，当中其中一张相嗰个人咧就叫做朱志超，亦即系高老超啦。佢曾经咧喺事发之前咧就租过葡京酒店八楼其中一个客房嚟到住嘅。咁而朱志超咧喺香港曾经有个犯罪记录嘅，于是乎佢就成为咗咧三地警方嘅追查对象啦。三地嘅警方咧喺后来咧就综合咗调查嘅结果，佢哋认定咗咧匪徒喺杀人之后仅仅系用咗40分钟。就是由澳门的关口经由拱北入了内地，跟着去了广州的。所以呢，即使当时的港澳警方呢即刻封了港澳码头，然后呢将一些可疑人物呢就作出调查，但是仍然是一无所获，就是这样的原因。而疑匪呢一行人在广州停留了两日之后就经罗湖回香港。由于当时呢那些通缉匪徒的照片都还未发出，所以疑匪呢又很顺利地样呢就经由广州又回香港了。直至到1980年的11月尾，警方追尋其中两名的可疑男子，他们是准备去回广州的。其中一名叫做周铁生，他在大角咀码头被警方带走。另外一位叫做蒋体美，就在红磡火车站的总站被带走的。警方跟他们落口供，但是没有结果，于是乎就想着放长线钓大鱼，放回他们，但是就找人去跟踪着他们，同时间也都通知了广州公安厅第12处。两个人回到广州之后呢，就被当地公安部门引用危害中国人民共和国驻外机构利益的条例作出了拘捕。同时根据资料呢，亦都在宾馆道拘捕了另外一位的男子，叫做朱志熙，他是朱志超的弟弟。在调查之后呢，就认为朱志熙呢是跟这一单案是无关的，所以朱志熙呢是获得释放的。而在另一方面呢，省港澳的警方亦都相信南通银行借款员劫杀案的其中四位重要的疑犯当时仍然是在香港的，包括是首脑朱志超，即是高老超，另外还有周伟安、麦志成、冯超业，他们都是20多岁的男子，警方都在陆续找他们的下落。刚才大家都听到有一些就在香港被通缉，有一些在香港被拉到，有一些就在内地被拉到。在内地被拉到的呢，大家都已经是议论纷纷了，认为他们的下场将会是相当之惨的。去到1981年8月1号，澳门的司警司署就发出了一些呼吁，就是通缉七名男子，分别就是朱志超，即是高老超，另外还有周铁生、蒋体美、冯志业、麦志成、周慧安、黎顺厚。七个人都是持有香港身份证的，他们涉嫌就是跟澳门在1980年10月18号发生的一宗劫杀案有关。而司警司署经过多个月来的调查，已经由法院正式就发出通缉令，是将上述的七人通缉归案的。在这宗案件其实一开始发生的时候，为了要有效地追查可能分散在各处的一些疑犯，所以省港澳三个地方其实就是作出了一些合作的，联合组成了一个专案小组。经过这个专案小组调查之后，就查到这一宗案跟一班大圈帮的人马是有关的，并且知道在案发之后他们就乘坐住宅车去到松山，跟住就汽车步行去到二龙喉公园，再坐单车离开。但是呢度呢又有另外一个故事嘅，就有人话呢唔係单车，可能係电单车。咁喺呢度呢我都讲返清楚俾大家听。咁劫得咗呢个赃款之后呢，佢哋就放咗喺单车尾架嗰个螺上面。咁掩盖好之后呢，再往去接赃嘅同党嗰度。咁而呢个赃款呢，其实佢当时係放咗喺沙梨头嘅一栋大厦之内嘅。跟住咧，劫匪咧就乘坐一部喺澳门接应嘅私家车，直接咧就驶翻内地啦。然之后咧就再取到罗湖，两日之后就再经罗湖咧坐火车翻香港嘅。咁因为劫匪咧行事同埋逃走嘅时候都非常之有计划啦，咁而且咧行动系非常之快捷啦，所以警方咧未能够喺关口处就将佢哋阻截，结果咧就俾佢哋全部走甩晒嘅。呢件事咧发展到1982年嘅11月8号。澳门法院就再度开庭，为这一单案就进行审讯。 咁當時咧喺澳門案中咧，只有一個被告咧係出現嘅啫，因為其他嘅咧都潛逃咗去唔同嘅地方。咁我喺度咧可以舉一啲例嘅，譬如朱志超同埋麥志成咧，當時係喺台灣嘅。咁仍然咧就係未翻到嚟，咁後來都有捉到嘅，咁但係咧就仲未引渡到澳門嘅。咁當日審案嘅時候咧，就只有李國強一人嘅啫。咁但係咧，基本上佢都承認有參與呢一個行動噶啦。咁其餘六名咧被告分別就係朱志超啦、馮超業啦、周禮安、蔣體美、周鐵生。咁而蔣體美同埋周鐵生咧喺當時咧已經就係喺廣州嘅監獄嗰度咧服刑緊嘅。他们都是被控以谋杀、打劫、伤人和藏械等罪名的。去到1982年11月15号，法庭宣判他们全部人都是罪名成立的，分别被判处囚刑23年至25年不等，并且要合共赔偿死者罗富京家属50,000元，伤者圈子得8,000元的。单案其实是怎样开始的呢？李国强在法庭上当时已经承认了，他一早已经认识了朱志超大概有7至8年。案发之前，朱志超就在澳门赌钱，就输了钱，就问李国强就借了25,000元。他们两个都是住在香港的嘛，回到香港之后，李国强就追着朱志超就拿钱。但朱志超就说，我现在没钱，我要回到澳门赌场那里收回一些放了的数才可以还钱给你。然后他们两个去到1980年10月4号就约了一起去广州。在去到广州的时候，朱志超就向李国强介绍由赤柱监狱刚刚释放出来的几个合谋，跟住咧就一起商量點樣去澳門劫借款車嘅計劃。一開始嘅時候咧，咪講佢哋租咗一間房嘅，喺呢間房上面咧係可以望到曬咧成個借款嘅過程嘅。因為嗰陣時借款咧其實係架車先駛入去一條橫巷嗰度嘅，嗰條橫巷咧其實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如果我哋要打乒乓波咧就會經過嘅，我哋叫做工人球場側邊嘅嗰條冷巷。麥志成咧佢就話啦，當每一次咧有借款車咧經過嘅時候咧，佢就打手勢，就向上面8樓咧嗰間房嗰度發出信號。如果對方睇到咧，就會用一把雨遮綁住一條毛巾，然之後咧就喺個酒店嘅窗邊嗰度咧，就係咁喺度發，就俾咧下邊準備打劫嘅人咧去睇到。咁當時打劫就係4個人啊嘛，佢哋係用一個咁樣嘅方法咧嚟到互相通訊嘅，即係一個人就負責睇，一個人咧就負責在樓上再通訊息，跟住就有4個人負責打劫。咁其實咧一開始嘅時候咧，佢哋諗住打劫嘅時間咧係要推前5日嘅，即係話佢哋應該喺10月13號咧應該就要作案噶啦。由於佢哋嘅計劃咧用多咗時間啦，咁佢哋咧住嗰間酒店咧又貴啦，咁所以又發生咗一個小插曲嘅，就係佢哋咧最後係要當咗佢哋嘅手錶啊，同埋一啲筆啊咁樣，先至可以咧喺葡京酒店嗰度咧住多5日。好啦，打劫完之後啦，佢哋就坐住呢架啱啱買翻嚟冇耐嘅拆車 EX250 啦，逃到去松山嗰度。去到松山之後咧，就抌低咗架車，各自了散啦。同時間，馮志業同埋麥志成兩個人咧，就用麻包袋收集槍械同埋所有嘅裝款，就坐預先安排好嘅嗱，呢度就係唔知係電單車定係單車啦，就係喺呢度。總之佢哋就坐住一架2個轆嘅車。你問我咧，我就覺得似係電單車多嘅，因為單車咧，如果要踩松山咧，應該係一件都幾辛苦嘅事嚟嘅，因為要上車落車啦。如果係兩架單車仲好，如果一架咧，即係其中一個坐車尾咧，踢咪咪咁樣係冇可能嘅。我自己覺得，我收拾翻個心情先。佢哋坐住呢架2個轆嘅車咧，就一路去到沙梨頭嗰度，係咯，沙梨頭都比較遠啦。就去到沙梨頭嘅一個單位嗰度咧，就放低咗呢一筆錢。然之後咧就留低咗喺澳門，就冇走到嘅。其餘5個人咧就去咗廣州匿埋，之後咧就再由馮志業同埋麥志成咧就帶同啲裝款一齊翻香港，跟住再分裝。至於咧點解嗰架拆車咧會有一個子彈窿咧咁？咁話説咧，佢哋逃走嘅時候咧行嗰條路線咧就係格蘭披治大賽車嗰條路線嚟嘅。咁呢一條東望洋菜道咧出曬名乜嘢？就是彎多路窄嘛，咁佢哋嗰陣時又要逃走喎，揸架車嘅時候咧，咪會揸得好快啦，咁又浪啦，咁喺期間咧，掟咗一個急彎嘅時間咧，周鐵生咧，佢就揸住支槍嘅， 咁由於呢個彎掟得太靚太急嘅時候咧，佢就失咗平衡啊，於是乎佢就成個人西埋一邊，混亂中咧佢哎呀咁樣就砰一聲就開咗一槍嘅，咁啊結果咧就喺呢一架車嗰度咧就打咗一個彈孔，亦都係因為咁樣咧就俾人發現咗咧架拆車咧原來就泊咗喺松山位置嗰度。嗱，頭先我哋啱啱講啦，揸住支槍嘅係周鐵生喎。如果他是揸槍的人的話，換言之射殺羅富京的人很大可能就是他了，是不是？而他在這個時間身處何地呢？他是在大陸的，所以他的下場呢是足以令他相當後悔的。去到1983年10月尾，在內地呢都進行了一次審訊的。關於澳門南通銀行借款車被劫，出納主任羅富京被槍殺的這宗案件，其中兩名在內地落網的罪犯經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結之後呢就宣判了，主犯周鐵生是犯了殺人搶劫罪，依法是要判處死刑的。而另外一名呢都是在內地被捉的罪犯蔣體美，因為呢他是坦白地認罪，並且他迅速地將他的贓款呢就是退還，獲得從輕發落，就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他們兩人都是不服的，提出上訴，經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判定是駁回了上訴，維持原判的。而在當年呢去刑場正法的時候呢，首先就是要遊街示眾的，在當年的一些報章的相片上面呢是會見到周鐵生在珠海鄉州市在一架貨車上面，就是被一些內地的治安部門的人員壓住咧，就係坐上喺呢個囚車上面咧，露天咁樣咧，就喺度遊街示眾，送去刑場嗰度咧，為佢哋做錯嘅事負責嘅。而蔣體美喺中國內地咧刑滿出獄之後咧，翻到澳門之後咧，就隨即被警方拘捕。喺1995年5月28日，法院對蔣體美上訴被重判23年嘅案件作出判決，被告最後係罪名成立，要入獄20年嘅。而被告因为在这件案已经在中国内地服刑了11年，还有获得3次特赦，总共减刑7年，所以被告是在澳门仍然是需要服刑2年的。在当时除了李国强和蔣體美是已经服刑之外，周鐵生在中国内地被槍決，另外5名的被告朱志超、冯志业、麦志成、周伟安、黎信厚仍然是在逃的。而最后朱志超是潜逃了去台湾，亦都係因為喺台灣咧犯咗案而喺台灣坐監嘅。好啦，今日我哋嘅試圖破奇案咧講到呢度就差唔多啦。節目尾聲嘅時候咧，都想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可能你會覺得有趣嘅嘢啦。一個地區嘅案件啦，咁牽涉咧個範圍好廣，人物亦都好多。咁有時除咗你講話三地要聯手啊之外咧，可能係要去到咧一啲國際刑警仲要幫手。我聽翻以前一啲老叔父講啦，以前澳門咧嘅國際刑警咧，除咗係調查一啲國際重大案件之外啊，仲會係調查另外一樣嘢喎。大家可能估都估唔到係乜嘢咧？原來就係邪教喎。因為咧邪教咧好多咧係外國滲入入嚟噶嘛，咁所以咧澳門咧喺以前咧有傳聞就係話有一啲國際刑警咧係專門咧調查喺澳門發生嘅一啲邪教嘅案件嘅。究竟是否真有其事呢？事隔咁多年，可能都要等老一辈的朋友将来见到面喝茶的时候讲声给我听才行。今天我们试图破奇案来到这里先，多谢大家，下个星期我们希望会有试图解密，是这样，拜拜。